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五，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9岁的女儿终于吃上人生第一只冰激凌。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传统文化，善恶各有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的是从几则新闻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 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刘长福夫妇被非法判刑，河北法轮功学员郭元荣被转到监狱医院迫害，原中共中央610副主任徐海滨迫害法轮功罪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白山市扶松县法轮功学员刘长福、胡庆兰夫妇在今年5月被扶松县国保伙同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12月20号，刘长福夫妇被静宇法院远程秘密宣判，刘长福被枉判2年6个月，胡庆兰被枉判10个月。刘长福现年59岁。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以前身患的乙型肝炎、肺结核、胃肿瘤等多种疾病全好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老少相邻看到刘长福的变化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妻子胡庆兰看到丈夫身体好，气色好了，顾家了，特别感谢大法救了丈夫。 今年5月12号，抚松县国宝伙同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闯入刘长福家中，非法抄走了所有法轮功书籍及一些私人物品，并绑架了刘长福的妻子胡庆兰。5月13号，正在松江河镇儿子家的刘长福上街一直未归，家人到新屯子街派出所和抚松镇派出所去要人，也没告诉人具体在哪里。新屯子镇派出所说，是刘长福和胡庆兰去新屯子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被监控录像了。后来得知刘长福被非法关押在抚松县看守所，胡庆兰被非法关押在白山市看守所。8月，刘长福的律师到静宇检察院递交手续，要求其接受律师代理此案件并阅卷，被检察院、司法局百般刁难。12月，刘长福夫妇被静宇法院远程秘密宣判。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魏县法轮功学员郭元荣先生于今年9月8号被魏县国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同市浑源县看守所。被迫害的身体十分虚弱的郭元荣又被转入当地一家监狱医院关押。3年前，郭元荣与妻子蔡金川为避免遭中共的司法迫害，被迫离家出走。2019年8月，河北省保定市国宝大队警察在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韩俊德等人的同时，通过手机监听定位绑架了郭元荣。当天，魏县公安局局长李俊平、国宝大队队长张成富等总共30多人闯入郭元荣家中非法搜查，并绑架了郭元荣的妻子蔡金川。郭元荣被带到山西浑源县看守所后，身体出现异常状态，30天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妻子蔡金川被绑架到张家口市女子看守所，绝食抗议8天后也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回家。为躲避进一步的迫害，郭元荣夫妇被迫离家出走。今年9月，魏县国宝大队长张成富一伙人闯到郭元荣的侄子家，绑架了在外漂泊3年的郭元荣，并将他非法关押到大同市浑源县看守所。日前家属得知郭元荣身体虚弱，被警方转关到大同一个监狱医院。据明慧网报道，今年国际人权日之际，法轮功学员向38个国家的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参与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人员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徐海滨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徐海滨，男，现任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副组长。徐海滨曾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工作，曾是原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秘书。据资料显示，徐海滨于2006年4月任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副主任，后任610办公室常务副主任。2018年3月任中共政法委副部级领导。徐海滨是中共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帮凶。2007年，时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的徐海滨到河北省赤城县大海坨景点游玩时，看到柱子上写有法轮功真相标语，大发雷霆，给河北省、市、县各级政法部门施压，要求严查标语一案。在其操控下，赤城县公安机关开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连夜搜捕，先后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其中陈海燕、林翠莲等7名法轮功学员被赤城县法院非法判刑。2010年，徐海滨纠集近百人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高新区古方社区进行所谓调研，目的是总结推广迫害法轮功的经验，同时督促各地加大对法轮功的迫害力度。据不完全统计，徐海滨任职期间至少有117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作为610办公室副主任的徐海滨，应对其任职期间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方案、行动及恶果，包括对以后的迫害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新泽西滨海小镇圣诞游行，民众喜爱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印尼巴丹岛193周年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美国新泽西州海滨度假地淡港市举行的圣诞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五彩缤纷的花车、圣诞老人、充气冰雕雪人、古董车、军乐队等，与路旁成千上万的观众一起喜气洋洋地庆祝传统圣诞佳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是参加游行的唯一华人团体，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举着法轮大法和圣诞快乐的巨大横幅，腰鼓队员们身穿亮黄色的中国唐装，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地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喜庆、新中国进行曲、三退进行曲，还有西方民众耳熟能详的圣诞乐曲《铃儿响叮当》，令民众耳目一新，给这个传统的节日游行增添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氛。腰鼓队经过之处，欢呼声和掌声不断，民众惊呼太棒了，许多人在寒风中一只手拿着手机拍照，一只手向队员们挥舞。有一家六口人站在房前观看游行，当腰鼓队经过时，其中一位男士高喊法轮大法，随即全家都跟着喊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印尼巴丹岛恩古布德里平原第193周年庆的文艺大游行，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该文艺游行是由数千名身穿各式各样传统服装及装饰的各地代表组成，游行队伍非常有序、优美、壮观。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包括腰鼓队、练功队和彩色气球队。经过贵宾台的时候，法轮大法学员再次演奏法轮大法好的曲子，主办单位的主持人同时向贵宾们介绍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修炼原则。廖内群岛省副省长马尔林·阿古斯蒂娜、巴丹市市长穆罕默德·路迪、巴丹市副市长安萨卡·阿赫马德等受邀贵宾观看了本次游行。游行队伍两侧还有发放传单的法轮功学员，许多观看的市民向他们询问什么是法轮大法，并且接收学员递给他们的介绍传单。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有一万多市民观看了巴丹市周年庆文艺游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28亿。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日。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证实。由于瞒病不瞒死是中共的一大传统，因此江泽民之死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大家都知道，江泽民靠着镇压六四，踩着学生的鲜血上台，因权力得来的不光彩，因此上台后自然就底气不足，于是他就用手中的权力做交易，只要下面的人不反对他，贪污腐败都不算个事儿，而且贪污数量越大越好。因此江泽民被中国网民封为中国的腐败总教练，意思指江泽民不仅自己闷声发大财，还引导纵容中共各级官员贪腐。什么道德廉耻，什么精神文明，在江泽民的手中连最起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江泽民的贪腐政策 无疑颠覆了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观，打掉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理念。否则，只要还有基本的道德观念，你一贪，人们就能看明白。而这也是江泽民痛恨法轮功的原因之一，因为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的原则，犹如一面最清晰的镜子，能将江泽民与中共的一切丑陋给照出来。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净化人们的身心，提升人们的道德，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一种常识。至1999年，每十几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学练法轮功。有人身体有病治不好了，别人会说，你试试练法轮功吧。有人德行太差了，别人会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题目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一心贪腐、小肚鸡肠的江泽民岂能容得下真善忍？于是1999年7月，在其他六个中共常委都不同意的情况下，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公开教唆官员迫害法轮功，谁在法轮功问题表现积极，谁就有高升的资本，并且成立了专司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相当于第二个中央，可以任意调遣人事和资金，横跨国内外。这个机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机构。江泽民可以通过610直接发号施令公检法审理法轮功案件，不讲法律，未判先决，黑白颠倒，不分是非，把整个司法界搞得一团糟。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谢振华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 GDP 的 8%。 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 15%， 而这些都是在江泽民主政期间发生的。在1980年，中国可耕地面积人均2亩，但是从1990年开始，江泽民以贪腐治国，没有人对于环境、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负责。由于环境生态的恶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只剩下 1.4 亩。环境的污染也是江泽民治理不善的祸根之一。2014年，中国土壤镉含量是1990年平均值的3倍还多，表明有大量的污染物镉进入土壤。一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来到纽约的中国移民体内的铅、镉、汞含量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人群，血液中镉的浓度比其他族裔高 69%。 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介绍，镉被认为是一种致癌剂，长期接触后会导致肾脏疾病和骨骼脆弱。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和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 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与色情泛滥的同时，赌博也大行其道。有一句市井民谣颇能凸显赌博的盛况：10亿人民9亿赌，剩下1亿搞传销。据有关机构2003年的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正呈上升趋势。清朝的蒲松龄说过：天下之清家者，莫宿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据中共官方每年发布的禁毒报告记载，1989年公布的全国吸毒人数有7万人，十年后1999年为 68.1 万，20年后2009年为 133.5 万名。这仅是有案可查的显性吸毒人数，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计算，中国吸毒人口将近千万。在江泽民的治下，黄赌毒如同卵三胞胎一般风靡全中国。以上的种种变化均是在江泽民直接统治下的十几年内发生的事情。然而江泽民最邪恶的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荼毒，其中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大的摧残。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称，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2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在江泽民的淫威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更为残酷的是，器官移植的祸劫正在从法轮功学员、异议者、维族人蔓延向普通家庭。近几个月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移植，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美国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1月16日发表了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报告持续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报告指出，一些中国人可能因器官摘除而被杀害。报告引用了美国移植杂志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该研究证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遭摘除器官而被处决。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报告中明确写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国际社会从谨慎的质疑到明确表态，是对于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证据链，包括录音、录像、证言、证词的确认后。2019年，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导的人民法庭得出结论，中共活摘器官存在，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的证实。江泽民迫害善良，丑事干尽，腐败鄙俗，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终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的审判必将清算魔类的罪行，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他最终不会缺席。大量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已经遭到报应，江泽民的死亡正加速中共瓦解。那些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立即重新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启明的评论文章，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说说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你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五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37岁的唐梅看着手中仅剩的1200元钱，心如刀绞，她再也无力承担女儿的住院费。9岁的女儿已经在病痛中苦熬了7年。唐梅写好了遗书，然而第二天命运却出现了转折。 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九岁的女儿终于吃上人生第一只冰激凌。
2005年年初，37岁的四川女人唐梅看着手中仅剩的1200元钱，心如刀绞。她再也无力承担女儿的住院费了。她年仅9岁的女儿已经在病痛中苦熬了7年。这7年中，她所有的收入几乎都交给了医院，但是仍然无法治好女儿的病。她已经没有勇气再支撑下去了。于是，她安排好了所有的后事，写好了遗书。没想到，第二天，她和女儿的命运竟然出现了转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和她女儿的故事。我叫唐梅，在四川老家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1998年我30岁的时候，远在云南部队的丈夫有了外遇，我不得不背着2岁的女儿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办理离婚手续。这一次远行留下的痛苦远不只是我失去了丈夫，女儿失去了父亲。女儿在家的时候就肠胃不好，在部队办理离婚手续期间没有条件自己做饭，只能天天吃部队又油又辣的伙食，弄得女儿经常拉肚子、发烧、打吊瓶。这一折腾成了慢性肠胃炎、慢性咽炎。从那以后，女儿吃水果、吃肉、吃蛋都要拉肚子，一感冒就会发烧，吃了油炸食品、有糖食品、有辣椒的食物也要发烧，吃多了肚子胀还要发烧。女儿还得了膝盖关节炎，而且随着不断的住院输液，她的膝盖关节越来越痛，每天中午晚上都要用热水敷膝关节，中药西药各种偏方都用过也不好使。好几个年三十年初一，我和女儿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望着皮包骨头脸色蜡黄的女儿，我的心无数次的颤抖。我多么希望所有的病痛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多么希望能为女儿承受一些病痛啊。2002年女儿7岁的时候，扁桃体反复化脓3次却不发烧了，前前后后共输了20多天的抗菌素。医生说因为反反复复发烧输液，把免疫细胞都杀死了，病菌与免疫细胞打不起仗来了，就不发烧了。医生还说咽喉的病菌如果侵染到心脏就容易患心脏病，如果侵染到肾脏就会得肾炎。我听了不寒而栗，我不知道这条求医之路如何走下去，也不知道这条路何时才是尽头。在医生的建议下，女儿上了手术台，摘除了扁桃体。看到还在麻醉中的女儿脸色苍白的被从手术室推出来，我如万箭穿心，这么小的生命为什么要承受如此的痛苦。之后听了医生的建议，前后打了几组增强免疫力的针剂，一开始还真起了点作用，可是不长时间又不行了。冬天她的整个身体都是冰凉的，握着她的双手就像冰块，冷得透骨。冬天上学要戴帽子、口罩、手套，身上要穿2件毛衣，再加一件羽绒服或太空棉的外衣，还要抱一个热水袋。一旦手太冷了，或者跟着小朋友跑几步，身上出了汗就流鼻涕，过了几天就又发烧了。扁桃体摘除后，一发烧就是整个的咽喉充血，然后又是住院输液。女儿的免疫系统已经不行了，我知道她面临的危险。可是我怎么办啊？眼睁睁地望着这个可怜的生命，是满心的绝望、无奈与痛苦。2005年初，女儿9岁的时候，一天我发现手上就剩下1200块钱了，还不够女儿一次住院的费用，我感到自己要崩溃了。而且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浑身是病，过敏性鼻炎、慢性胃炎、妇科病、乳腺3度增生。想想作为女人、女儿、妻子、母亲各种角色我都体验过了， 也算是今生无憾了。于是我处理了所有的后事，坦然地写好了遗书。然而就在第二天，我偶然遇到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在练法轮功，他以前也是疾病缠身，现在都好了，建议我也练练。听了他的话，我决定当天下午带着女儿去试试。在这之前，我听过看过电视报纸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可是我既然死都不怕了，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无论如何我也要去试试。带着这样的心情，我领着9岁的女儿开始学练法轮功。一开始每天一练功，女儿肚子就开始排气，功练完了才停止。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近一个月。练功的第二天，女儿说，一练功喉咙处就有法轮在转。我听了后心底的高兴难以形容，原来书里说的是真的，女儿这下健康有望了。有学员还告诉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忌口，什么都可以吃。女儿欣喜若狂，因为只要她吃有糖的食品就会发烧，9年以来她居然没有吃过一块生日蛋糕，没有吃过一个冰激凌，好多东西她都不能吃。但就从这时起，女儿开始喝牛奶、吃蛋糕、水果、鲫鱼肉蛋，她可以吃冰激凌了，她的身体却什么事也没有。不长时间，原来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的女儿变成了一个脸色红润、健康活泼的孩子。女儿的学业也一点点好起来，小学4年级的时候已经是班上前几名了。我所有的同事亲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而我自己一身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修炼以后看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明白了，人会有许多的不幸，是因为生命轮回中未思未己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所以一个生命要想拥有美好的未来，一定要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行善积德，做好人，多为别人着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祖上积德，儿孙有福，这是千真万确的古训啊。明白了这些道理，在家里我不再用指责埋怨的方式教育女儿，而是善意地对她讲道理。在单位我也不再因为自己比别人的奖金少而愤愤不平，和同事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会向内找自己，是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心才导致出现这个矛盾。我不再在每月的报账单上弄虚作假，我也不会再利用工作之便谈一分钱的不义之财。我和女儿都没有想到，幸福就在不经意间降临到我们娘俩身上。我们不再绝望，两个全新的生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古语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报之以祸，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因此君子敬天之命，修善修德，善待他人，是以积福。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因果关系，从古至今因果报应无不历历应验，是福是祸要看重的是善或恶的因。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两个古籍中记载的发生在明代的故事。先来讲一个整机就逆福泽绵长的故事。 广东鼎湖山庆云寺的主持大会长老，养气悟道的功夫相当深厚，知道一些天机。他70多岁时仍然仙风道骨，虽然他精通医术和相面，却不随便轻易表现。当时高要县的县令来到庆云寺游览，随行的有位姓刘的幕僚官，因为与大会长老熟悉，知道他精于命理，便告诉县令，县令便请大会长老为自己看相。大会长老推辞不了，只好勉强答应县令的请求。他请县令闲坐休息，心情放松，自己定神看过后，便告诉县令说，生灵操在手，积德能保寿。县令又问，我的前途如何呢？大会长老微笑地说，老衲愚昧，不敢预言您的前程，大德之人自有福泽，只要您能保持虔诚的仁爱心，便是县民的大幸。县令知道大会长老不轻易畅谈，又见他说话很含蓄，于是明察完毕时，便请刘幕僚官私下去探问玄机。大会长老坦白告诉刘幕僚官，老衲观看县令的相，发现他脸上的光华和锐气已经消失了，呈现灰黑色的气，他的寿命恐怕不出一年，幸好原来的气色尚未褪尽，表示险中有救，命不该绝。他身为百里的父母官，举手投足不失政令，关系着百姓的性命安危，如果他本着一念的善心济人助人，未尝不可以造福万民。所以老衲最后断言他积德保寿，并不是空口乱说话啊。刘幕僚官一直点头说是，他不敢直接把话禀告县令，只是委婉地告诉县令，老僧的意思是尊县在数个月内必须做出一件拯救许多苍生的善事，才可以增长寿元。不久，西辽一带洪水泛滥成灾，在一夜之间，水涨了数尺，淹没了农田，接着又淹进许多房屋，不少灾民身溺水中，急声呼救。县令急忙赶到附近的高岗瞭望，惊心惨目，一时无法处理善后，只见年壮而且勇敢的乡民纷纷驾小船逃命，但是年纪较小的孩子婴儿却没有援救，任他们在水中沉浮。见到这种情景，县令突然下令，救起一位小孩的人可以获赏1两银子，多救多赏。于是有船的人家相继出动拯救小孩，一共救了400多位孩子。随后县令又开仓赈济，安置灾民，使很多百姓得以活命。后来县令升任惠州的知府，当他路过罗浮山时，又会晤了大会长老。大会长老一看见他，便说，善心人终于得到报应，您的福泽以后绵长了。人生在世，受妖贪富，虽说命中注定，但也可以靠行善积德来改运。所以说，心为一身之主，心善则命善，心恶则命恶。欲知吉凶祸福，但问自心便知。如有的人任意非为，种下罪根，虽本有福而终得凶灾，难逃因果报应之理。再来说另一个故事，骄横欺人遭恶报。某太守本是部郎，外放华亭县所在的云间做太守，性情贪婪而暴戾， 每次出府，骑马在前开道的卫队所过处，路上行人躲避稍有迟缓，就遭鞭挞。有一天，太守从城西回府，有一个为纸店担纸的挑工，担着担子立在路的左边。太守嫌他不放下担子，就生气了，命轿旁的义夫把他拖到轿前，苛责他。他性格憨直，说：“我没有冲道，不放下担子有什么罪？”太守大怒，说：“你是什么东西，竟敢顶撞？”大声斥令义夫把他痛打一顿，打完又命把他拖到轿前，说：“你知罪不？”他回答说：“小民有什么罪而遭责打，真不知道。”太守本性很傲慢，现在竟然在街市广众之中被人顶撞，恼羞成怒之极，又下令打了几百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不放他，命令义夫把他押送到华亭县府，治他冲道之罪。利益趁机勒索纸店店主数十千钱，幸亏华亭县令见他伤得很重，没有再责打他，只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他回到店里，老板埋怨他惹出事来牵连老板，把他赶了出去。他无缘无故遭到酷刑，回到店里又被逐出，两天后就死了。不到十天，太守背上生了五个疽痈，疼痛难忍。医生说，这种疮名叫百鸟朝凤，幸好没有溃烂，还有救治的希望。有天夜里，太守梦见担纸的人用手接他的疽疮，痛极大叫而醒，忽来婢女拿烛火一照，全部溃烂，脓血四溢，被褥都湿透了。医生已束手无策，他想尽办法祈祷消灾，都归无效。太守不能仰面平躺，只有用肘撑住床板，翘着头伏伏在床上，稍一转动身体就痛入心肺。见此情景的人都说，这真是地狱变相。就这样痛苦嚎叫了几十天才断气。清代的汪道鼎对此事评论说，当官掌权的士大夫，当你微服在手之时，任意妄行，一点不考虑别人的难堪处境，可悲啊！大家都是人，难道可以随意呈现自己的凶狠残忍，以求自己快意吗？你把他打得血肉横飞之时，他固然把你无可奈何，而当你自己疮溃脓溢时，你也就无可奈何他了。我但愿世上当官掌权的士大夫们谨慎小心，不要把事情弄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就后悔莫及了。人能一心向善，遵循天理，济人利人，才会有好的机遇和前程。天地神明鉴察，丝毫不爽，境由心造，境随心转。人的命运与祸福都是取决于自己心念行为的结果，因为天道对于善恶的果报必定是如影随形。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我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